洪建急得坐在床边，伸手要把他头回过来，说：“我出去的太久了，请你原谅，快别生气，我也是你叫我出去的，我才出去的。”柔嘉掀开他手道：“我现在叫你不要把汗手碰我，听不听我的话？呀，我叫你出去，你心上不是要出去吗？我留得住你？留得住你也没有意思，你留在旅馆里，准跟我找茬子生气。”洪建放手，气鼓鼓坐在那张椅子里道：“现在还不是一样的吵嘴？你要我留在旅馆里陪你，为什么那时候不老实说？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，知道你存什么心思？”柔嘉回过脸来，悠然地说：“你真是爱我，不用我说就会知道。哎，这是勉强不来的，要等我说了你才体贴到，那就算了。一个陌生人跟我一路同来，看见我今天身体不舒服，也不肯撇下我一个人好半天。哼，你还算是爱我的人呢。”洪建冷笑道：“一个陌生人肯对你这样，早已不陌生了，至少也是你的情人。你别捉我的错字，也许她是个女人呢，我宁可跟女人在一起的，你们男人全不是好人，只要哄得我们让你们称了心，就不在乎了。”这几句话触起洪建的心事，他走进床畔说：“好了，别吵了，以后打我撵我，我也不出去，寸步不离的跟着你，这样总好了。”柔嘉脸上微透笑影说：“别说的那样可怜，你的好朋友已经说我把你勾住了，我再不让你跟他出去，我的名气更不知怎样坏呢。告诉你吧，这是第一次我还对你发脾气，以后我知趣不开口，随你出去半夜三更不回来，免得讨你们的厌。你对新梅的偏见太深，她倒一片好意，很关心咱们俩的事儿。你现在气平了没有？我有几句正经话跟你讲，肯听不肯听？你说吧，听不听由我。是什么正经话？要把脸板得那个样子？”他忍不住笑了。“你会不会有了孩子，所以身体这样不舒服？”“什么？胡说！”他脆快地回答。“假如真有了孩子，我不饶你，我不饶你，我不要孩子。”“饶我不饶我是另外一件事，咱们不得不有个准备，所以新梅劝我和你快结婚。”柔嘉豁地坐起，睁大眼睛，脸全青了。“你把咱们的事儿告诉了赵新梅？你不是人，你不是人，你一定向他吹！”说时手使劲拍着床。洪建吓得倒退几步道：“柔嘉，你别误会，你听我解释。”“我不要听你解释，你欺负我，我从此没有脸见人，你欺负我。”说时又倒下去，两手按眼，胸脯一耸一耸的哭。洪建的心不是雨衣的材料做的，给他的眼泪浸透了，忙坐在他头边，拉开他手替他拭泪，带哄带劝。他哭得累了才收泪，让他把这件事说明白。他听完了哑声说：“咱们的事儿不要他来管，他又不是我的保护人，只有你不争气，把他的话当圣旨。你要听他的话，你一个人去结婚得了，别勉强我。”洪建道：“这些话不必谈了，我不听他的话，一切随你做主。我买给你吃的荔枝你还没有吃呢，要吃吗？好，你睡着不要动，我包给你吃。”说时把茶几跟自制篓移进床前。“我今天出去回来都没坐车，这东西是我省下来的车钱买的。当然我有钱买水果，可是省下钱来买，好像那才算是真正是我给你的。”柔嘉泪渍的脸温柔一笑道：“那几个钱何必去省它，自己走累了犯不着。省下来几个车钱也不够买这许多东西。”洪建道：“这东西讨价也并不算贵，我还了价居然买成了。”柔嘉道：“你这人从来不会买东西，买了贵东西还自以为便宜，你自己吃呢，不要净给我吃。”洪建道：“因为我不能干，所以娶你这一位贤内助呀。”柔嘉眼飘，他道：“内助没有朋友好。”洪建道：“哎呦，你又来了，朋友只好绝交。你既然不肯结婚，连内助也没有，真是赔了夫人又折朋。”柔嘉道：“别胡说， 时候不早了，我下午没睡着，晚上又等你，我眼睛哭肿了没有？明天见不得人了，给我面镜子。”洪建瞧他眼皮果然肿了，不肯老实告诉，只说这肿了一点点，全没有关系，好好睡一觉，肿就消了。咦，何必起来照镜子呢？周家道：“我总要洗脸漱口的。”洪建洗澡回室，柔嘉已经躺下。洪建问：“你睡的是不是刚才的枕头？上面都是你的眼泪，潮湿得很，枕了不舒服。”“
你睡我的枕头。”“
你的湿枕头让我睡。”柔嘉感激道：“傻孩子，枕头不用换的，我早把它翻过来换一面睡了。你腿上擦破皮的地方，这时候痛不痛？我起来替你包好它。”洪建洗澡时腿浸在肥皂水里，现在伤处星星作痛，可是他说早好了，一点不痛，你放心，快睡吧。柔嘉说：“洪建，我跟你说的很担心，结婚的事随你去办吧。”洪建冲洗过头发，正在梳理，听见这话，放下梳子，弯身吻他额道：“我知道你是最讲理最听话的。”柔嘉快乐的叹口气，转脸向里沉沉睡熟了。以后这一星期，两人忙得失魂落魄，这件事做到一半，又想起那件事该做。程新梅的亲戚设法帮忙注册结婚，没发生问题。此外写信通知家里要钱，打结婚戒指，做一身新衣服，进行注册手续，到照相馆借现成的礼服照相，请客，搬到较好的旅馆，临了还要寄相片到家里催款子。虽然很省事，两人身边的钱全花完了，亏得新梅送的厚礼。洪建因为下半年职业尚无着落，暑假里又没有进款，最初不肯用钱，衣服就主张不做新的，做新的也不必太好。柔嘉说她不是虚荣浪费的女人，可是终身大典一生只有一次，该像个样子，已经简陋的无可简陋了，做了质量好的衣服，明年也可以穿的。两人忙碌坏了脾气，不免争执。柔嘉发怒道：“我本来不肯在这儿结婚，这是你的主意，你要我那天打扮的像叫花婆吗？这儿举目无亲，一切事都要自己去办，商量的人都没有，别说帮忙，我麻烦死了。家里人手多，钱也总有办法，爸爸妈妈为我的事准备一笔款子，你也可以写信问你父亲要钱。假如咱们在上海结婚，你家里就一个钱不花吗？咱们那次订婚已经替家里省了不少事了。”洪建是留学生，知道西洋流行的三 P 运动，做儿子的平时呐喊着独立自主，到花钱的时候逼老头子掏腰包。他听从他的话，写信给方顿翁。柔嘉看了信稿子，嫌措辞不够明白肯治，要他重写，
还说怎么你们父子间这样客气，一点不亲热的。
我跟我爸爸写信从不起稿子，他像初次发表作品的文人，给人批评了一顿，气得要投笔焚稿，不肯再写。柔嘉说：“你不写就不写，我不稀罕你家的钱，我会写信给我爸爸。”他写完信问他要不要审查，他拿过来看，果然语气亲热，纸上的爸爸妈妈写得如闻其声。结果他也把信发了，没给柔嘉看，后来他知道是虚惊，埋怨洪显说都是他偏听新梅的话，这样草草结婚，反而惹家里的疑心。可是家信早发出去了，一切都预备好，不能临时取消。结婚以后的几天，天天盼望家里回信，远不及在桂林时的无忧无虑。方家、孙家陆续垫汇了钱来，回上海的船票，新梅替他们订好。赵老太太也到了香港，不日飞重庆。开船前两天，洪建夫妇上山去看新梅，一来拜见赵老太太，二来送行，三来辞行，四来还船票等等的账。他们到了新梅所住的亲戚家里，送进名片，新梅跑出来，看门的跟在后面。新梅满口的嫂夫人劳布不敢当，柔嘉微笑抗议说：“赵叔叔，别那样称呼，我当不起。”新梅道：“没有这个道理，洪建， 你来的不巧，苏文纨在里面，他这两天在香港，
知道我母亲来了，
今天刚来看他。你也许不愿意看见苏文纨，所以我赶出来向你打招呼，不过他知道你在外面。红渐涨红脸，望着柔嘉说，那么咱们不进去吧，就托新梅替咱们向老伯母说一声，新梅买船票的钱还给你。新梅正推辞，柔嘉说，既然来了，总要见见老伯母的，他今天穿了新衣服来，胆气大壮，并且有点好奇。红渐虽然怕见苏文纨，也触动了好奇心。新梅领他们进去，进课堂以前，红渐把草帽挂在架子上的时候，柔嘉打开手提袋照了照镜子。苏文纨比去年更时髦了，脸也丰腴得多，旗袍掺和西式，紧俏伶俐，袍上的花纹是淡红浅绿横条子见着白条子，花的像欧洲大陆上小国的国旗，手边茶几上搁一顶阔边大草帽，当然是他的。趁着柔嘉手里的小阳伞落伍了一个时代，红渐一进门，老远就深深鞠躬，赵老太太站起来招呼，
文纨安坐着轻快地说，
方先生好久不见，你好啊。新梅说，这位是方太太。文纨早看见柔嘉，这时候仿佛听了新梅的话才发现他似的，对他点头时眼光从头到脚撇过，柔嘉经不起他这样看一遍，局促不安。文纨问新梅道，这位方太太是不是还是哪家什么银行钱庄我记性真坏，经理的小姐？红渐夫妇全听清了，脸同时发红，可是不便驳答，因为文纨问的声音低得似乎不准备给他们听见。新梅一时候不明白，只说，这是我一位同事的小姐，上礼拜在香港结婚的。文纨如梦方觉，自惊自叹道，原来又是一位。方太太，你一向在香港的，还是这一次从外国回来经过香港？红渐紧握椅子的靠手，防自己跳起来。新梅暗暗摇头，柔嘉只能承认并非从外国进口，而是从内地出口。文纨对他的兴趣顿时消灭，跟赵老太太继续谈他们的话。赵老太太说，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，预想着就害怕。文纨笑道，伯母，你有新梅陪你，怕些什么？我一个人飞来飞去就五六次了。赵老太太说，怎么，你们先生就放心你一个人来来去去吗？文纨道，他在这儿有公事，分不开身呀。他陪我飞到重庆去过两次，第一次是刚结的婚去见家父，他本来今天要同我一起来拜见伯母的，待便看看新梅。新梅道，不敢当，我还是你们结婚这一天见过曹先生的，他现在没有更胖吧？他好像比我矮一个头，容易见得胖。在香港没有关系，要是在重庆，管理物资粮食的公务员发了胖，人家就开他玩笑了。红渐今天来了第一次要笑，文纨脸色微红，赵老太太没等他开口就说，新梅，你这孩子三十多岁的人了还爱胡说，这个年头发胖不好吗？我就嫌你太瘦。文纨小姐，做母亲的人总觉得儿子不够胖的，你气色好得很，看着你我眼睛都舒服，你家老太太看见你准心里喜欢。你回去替我们问候曹先生，他公事忙，千万不要劳步。文纨道，他偶尔半天不到办公室也没有关系，不过今天他向办公室也请了假，昨天喝醉了。赵老太太婆婆妈妈的说，酒这个东西伤身得很，你以后劝他少喝。文纨眼风掠过新梅脸上，他不会喝的，不像新梅那样洪亮，威士忌一喝就是一瓶。新梅听了上一句，向红渐偷偷做个鬼脸，要对下一句抗议都来不及。他是给人家灌醉的，昨天我们大学同班在此地做事的人开聚餐会，帖子上写明携卷，他算是我的卷， 我带了他去，人家把他灌醉了。洪建忍不住问，咱们一般有多少人在香港？温婉道，哟，方先生，我忘了您也是我们同班，他们没发帖子给你吧？昨天只有我一个人是文科的，其余都是理工法商的同学。细眉道，你瞧你多神气，现在只有学理工法商的人走运，学文科的人穷的都没有脸见人，不敢认同学了，亏得有你撑撑文科的场面。文玩道，我就不信老同学会那么势利，你不是法科吗？要讲走运你也走运。说时胜利的笑。细眉道，我比你们的曹先生就差得太远了，开同学会都是些吃饱了饭没事干的人跟阔同学拉手去的，看见不得意的同学问一声你在什么地方做事，不等回答就伸长耳朵收听阔同学的谈话了。做学生的时候开联欢会还有点男女社交的作用，我在美国人家就把留学生的夏令会说是三头会议，出风头，冲冤大头，还有情人做花头。大家都笑了，赵老太太笑得带呛，不许心没胡说。文玩笑得比人家短促，说你自己也参加夏令会的，你别赖，我看见过那张照相，你是三头里什么头？心没回答不出。文玩拍手道，好，你说不出来了。伯母，我看心没进来没有从前老实，心眼儿也小了许多，恐怕他这一年来结交的朋友有关系。柔嘉注视洪建，洪建又紧握着椅子的靠手。伯母，我明天不送你上飞机了，下个月在重庆见面，那一包小东西我回头派佣人送来，假如伯母不方便带，让他原物代转得了。他站起来提了大草帽的鹰，仿佛希腊的打猎女神提着盾牌，叮嘱赵老太太不要送，对新梅说，我要罚你，罚你替我拿那两个纸盒子送我到门口。新梅瞧洪建夫妇站着，防他无理不理他们，说方先生方太太也在招呼你呢。文玩才对洪建点点头，伸手让柔嘉拉一拉，姿态就仿佛伸指头到热水里去试试烫不烫，脸上的神情仿佛跟比柔嘉高出一个头的人拉手，眼光超越柔嘉头上，然后他亲热地说，伯母再见，对新梅似喜似嗔望一眼，新梅忙抱了那个盒子跟他出去。洪建夫妇跟赵老太太敷衍，等新梅进来了起身告辞。赵老太太留他们多坐一会儿，一臂埋怨新梅道，你这孩子又发傻劲，何苦去损他的先生。洪建暗想，苏文纨也许得意，以为新梅未能忘情发醋劲呢。新梅道，你放心，他绝不生气，只要咱们替他带私货就行。新梅要送他们到车站，出了门说，苏文纨今天太岂有此理，对你们无理得很。洪建故作豁达道，没有什么，人家是阔小姐阔太太，这点点神气应该有的。他没留心柔嘉看他一眼，你说带私货是怎么一回事？新梅道，他每次飞到重庆去，总带些新出的化妆品、药品、高跟鞋、自来水笔之类去送人，也许是卖钱，我不清楚。洪建惊异的要叫起来，才知道高高荡荡这片青天不是上帝和天堂的所在了，只供给投炸弹走单帮的方便。一比说，怪事，我真想不到他还要做生意吗？我以为只有李梅婷这种人带私货，他不是女诗人吗？白话诗还做不做？新梅笑道，不知道，他真会经济呢，他刚才就劝我母亲快买外汇，我看女人全功于心计的。柔嘉沉着脸只当没听见。洪建说，我胡说一句，他好像跟你很亲密啊。新梅脸红道，他知道我也在重庆，每次来总找我，他现在对我只有比他结婚以前对我好。洪建鼻子里出冷气，想说怪不得你要有张护身照片，可是没有说。心没顿一顿，眼望远处说，方才我送他出门，他说他那儿还保存我许多信，那些信我全忘了， 上面不知道胡写些什么。他说他下个月到重庆来，要把信再还我，可是他又不肯把信全数还给我。他说信上有一部分的话他现在还可以接受，他要当我的面一封一封的剪，挑他现在不能接受的信还给我。你说可笑不可笑？说完不自然的笑。柔嘉冷静地问，他不知道赵叔叔要订婚了吧？
心没到，
我没告诉他，我对他泛泛的很。宋鸿渐夫妇上了下山的缆车，新梅回家路上忽然明白了，叹气道，只有女人会看透女人。鸿渐闷闷上车，他知道自己从前对不住苏文纨，今天应当受他的怠慢，可气的是连累柔嘉也遭了欺负。当时为什么不讽刺苏文纨几句，倒低头忍气尽他放肆？事后追想真不甘心，不过受他冷落还在其次，只是这今昔之比使人伤心。两年前，不，一年前跟他完全是平等的，现在呢，他高高在上，跟自己的地位简直是云泥之别。就像新梅吧，成他瞧得起，把自己当朋友，可是他也一步一步高上去，自己要仰攀他，不比从前那样分庭抗礼了。鸿渐欲波的心情像关在黑屋里的野兽，把墙壁狠命的撞抓打，但找不着出路。柔嘉见他不开口，忍住也不说话，回到旅馆查房，开了房门，鸿渐脱外衣开电扇，张臂当风说，回来了，哎，身体是回来了，灵魂恐怕早给情人带走了。柔嘉毫无表情地加上两句暗语，鸿渐当然说他胡说，他冷笑道，我才不胡说呢，上了缆车就像木头人似的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全忘了旁边还有个我。我知趣得很，绝不打搅你，看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话。现在我不是跟你说话了，我对今天的事一点不气，你怎么会气？你只有称心。那也未必，我有什么称心？看见你从前的情人糟蹋你现在的老婆，而且当着你那位好朋友的面，还不称心吗？柔嘉放弃了嘲讽的口吻，坦白的愤恨说，我早告诉你，我不喜欢跟赵新梅来往，可是我说的话有什么用？你要去，我敢说不吗？去了就给人家瞧不起，给人家笑。你这人真蛮不讲理，不是你自己要去吗？事后倒推在我身上，并且人家并没有糟蹋你，临走还跟你拉手。柔嘉怒极而笑道，我太荣幸了，陈贵夫人的玉手碰了我一碰，我这只剑手就一辈子的香从此不敢洗了，没有糟蹋我。哼，人家打到我头上来，你也会好像没看见的，反正老婆是该受野女人欺负的。我看见自己的丈夫给人家笑骂，倒实在受不住，觉得我的脸都包光了。他说新梅的朋友不好，不是指你吗？让他去骂吧，我要回敬他几句他才受不了呢。你为什么不回敬他？何必跟他计较，我只觉得他可笑。好宽宏大量，你的好脾气大度量，为什么不留点在家里给我享受享受？见了外面人低头陪笑，回家对我一句话不投机就翻脸吵架。人家看方鸿渐又客气又有耐心，不知道我受你多少气。只有我换了哪位贵小姐，你对她发发脾气看？他顿一顿说，当然娶了那种称心如意的好太太，脾气也不至于发了。他的话一部分是真的，加上许多调味的佐料。鸿渐没法回驳，气哄哄望着窗外。柔嘉瞧他说不出话，以为最后一句话刺中他的隐情，极度的坐立不安，管制了自己声音里的激动，冷笑着自言自语道，我看破了，全是吹牛，全是吹牛。鸿渐回身问，谁吹牛？你呀，你说他从前如何爱你，要嫁给你，今天他明明和赵新梅好，正眼都没瞧你一下，是你追求他没追到吧？男人全这样吹牛。鸿渐对这种古事变式的疑古论提不出反证， 只能反复说，就算我吹牛，你看破好了，就算我吹牛。柔嘉道，人家多少好，又美，父亲又阔，又有钱，又是女留学生，假如我是你，他不看中我，我还要跪着求呢。何况他居然垂青，红进眼睛都红了，粗暴地截断他的话。是的是的，人家的确不要我，不过也居然有你这样的女人千方百计要嫁我。柔嘉圆睁两眼，下唇咬得起一条血痕，颤声说，我瞎了眼睛，瞎了眼睛。此后四五个钟点里，柔嘉并未变成瞎子，而两人同变成哑子，吃饭做事谁都不理谁。洪建自知说话太重，心里懊悔，不愿屈服。下午他忽然想起明天要到船公司凭收据去领船票，这张收据是前天新梅交给自己的，忘掉搁在什么地方了，又不肯问柔嘉，忙翻箱子掏口袋，找不见那张收条，急得一身身的汗像长江里前浪没过后浪又滚上来。柔嘉瞧他骚汗湿的头发，摸涨红的耳朵，便问，找什么？是不是船公司的收据？洪建惊骇地看他，希望顿生，和颜悦色道，你怎么猜到的？你看见没有？柔嘉道，你放在那件白西装的口袋里的。洪建顿足道，该死该死，那套西装我昨天交给茶房送到干洗做去的，怎么办呢？我快赶出去。柔嘉打开手提袋道，衣服拿出去洗，自己也不先理一理，随手交给茶房，亏得我替你捡了出来，还有一张烂钞票呢。洪建感激不尽道，谢谢你谢谢你。柔嘉道，好容易千方百计嫁到你这样一位丈夫，还敢不小心伺候吗？说时眼圈微红。洪建打工作揖，自认不是，要拉他出去吃冰。柔嘉道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你别把吃东西来哄我，千方百计那四个字我到死都忘不了的。洪建把手按他嘴，不许他叹气，结果柔嘉陪他出去吃冰。柔嘉吸着橘子水，问苏文纨从前是不是那样打扮。洪建说，30岁的奶奶了，衣服愈来愈花，谁都要暗笑的，我看她远不如你可爱。柔嘉摇头微笑，表示不能相信，而很愿意相信她丈夫的话。洪建道，你听西梅说她现在变得多少俗，从前的风雅不知哪里去了，想不到一年功夫会变得唯利是图，全不像个大家闺秀。柔嘉道，也许他并没有变，他父亲知道什么贪官，女儿当然有遗传性的，一向他的本性潜伏在里面，现在他嫁了人，心理发展完全，就本相毕现了。俗没有关系，我觉得他太贱，自己有了丈夫还要跟新梅勾搭，什么大家闺秀，我才是小老婆的女儿吧。像我这样一个又穷又丑的老婆，虽然讨你的厌，可是安安分分，不会出你的丑的。你娶的那一位小姐，保不住只替赵新梅养个外室了。洪建明知他说话太刻毒，只能唯唯附和，这样作贱的苏文纨，他们俩言归于好。这次吵架像夏天的暴风雨，吵的时候很厉害，过得很快。可是从此以后，两人全存了心，管制自己，避免说话冲突。船上第一夜，两人在甲板上乘凉。洪建道，去年咱们第一次同船到内地去，想不到今年同船回来，已经是夫妇了。柔嘉拉他手代替回答。洪建道，那一次我跟新梅在甲板上讲的话，你听了多少？说老实话。柔嘉撒手道，谁有心思来听你们的话，你们男人在一起讲的话全部中听的，后来忽然听见我的名字，我害怕的只想逃走。洪建笑道，你为什么不逃呢？柔嘉道，名字是我的，我当然有权利听下去。洪建道， 我们那天没讲你的坏话吧？柔嘉瞥他一眼道，所以我上了你的当，我以为你是好人，谁知道你是最坏的坏人。洪建拉他手代替回答。柔嘉问今天是八月几号，洪建说二号。柔嘉叹息道，再过五天就是一周年了。洪建问什么一周年，柔嘉失望道，你怎么忘了，咱们不是去年八月七号的早晨赵新梅请客认识的吗？洪建惭愧的比忘了国庆日和国耻日都厉害，忙说，我记得你那天穿的什么衣服我都记得。柔嘉欣慰道，我那天穿一件兰花白底子的衣服，是不是？我倒不记得你那天是什么样子，没有留下印象，不过那个日子当然记得的，这是不是所谓缘分？两个陌生人偶然见面，慢慢的要好。洪建发议论道，譬如咱们这次同船的许多人，没有一个认识的，不知道他们的来头，为什么不先不后也乘这条船？以为这次和他们聚在一起是出于偶然，假使咱们熟悉了他们的情形和目的，就知道他们乘这只船并非偶然，和咱们一样有非乘不可的理由。这好像开无线电，你把针在面上转一圈，听见东一个电台半句精细，西一个电台半句报告，忽然又是半句外国歌了，半句昆曲了，鸡零狗碎凑在一起莫名其妙。可是每一个破碎的片段，在他本电台广播的节目里有上文下文，并非胡闹。你只要认定一个电台听下去，就了解它的意义。我们彼此来往也如此，相知不深的陌生人。柔嘉打个面积一方寸的大哈欠，像一切人。洪建恨旁人听自己说话的时候打哈欠，一年来在课堂上变相催眠的经验更增加了他的恨，他立刻闭嘴。柔嘉道歉道，我累了，你讲下去呢。洪建道，累了快去睡，我不讲了。柔嘉怨道，好好的讲咱们两个人的事，为什么要扯到全船的人，整个人类？洪建恨恨道，跟你们女人讲话，只有讲你们自己，此外什么都不懂。你先去睡吧，我还要坐一会儿呢。柔嘉洋洋不睬的走了。洪建抽了一支烟，气平下来，开始自觉可笑。那一段议论真像在台上的演讲，教书不到一年，这习惯倒养成了，以后要留心矫正自己。怪不得陆子霄做了许多年的教授，求婚也像考试学生了。不过柔嘉也太任性，他常怪自己对别人有讲有说，回来对他倒没有话讲。今天跟他长篇大章的谈论，他又打哈欠，自己家信里还赞美他如何柔顺呢。洪建这两天近乡情切，心事重重，他觉得回家并不像理想那样的简单。远别虽非等于暂死，至少变得陌生，回家只像半生的东西回锅，要煮一会儿才会熟。这次带了柔嘉回去，更要费好多时候来和家里适应，他想得心烦，怕去睡觉。睡眠这东西脾气怪得很，不要他他偏会来，请他哄他千方百计勾引他，他拿身份躲得影子都不见。与其热枕头上翻来覆去，还是甲板上坐坐吧。柔嘉等丈夫来讲和，等好半天他不来，也收拾起怨气睡了。